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
大家早安，今天是台湾时间的4月12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呢，上个礼拜是连假嘛，而且放了4天的连假。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我好像如果有连假，或者说放比较多天的假期啊，或者说我自己如果跟公司请假、啊、比如说我要休息啊，可能休息一个礼拜，然后呢我隔天呢就是这个礼拜过完之后呢，隔天礼拜一回去公司上班嘛，然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因为呢，又就是有一个礼拜没有去体验到说没有去工作，连续工作5天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礼拜好像过得特别的漫长啊，因为上个礼拜呢可能有放假嘛，所以就会比较开心一点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但是呢，其实因为今天已经到礼拜五了，所以呢。恭喜所有的通勤族呢，你们也已经撑过了，或是说你们也努力了，这个礼拜努力了4天，然后呢今天再努力1天呢，礼拜五呢就可以休息，然后明天后天呢就是周末，就可以好好的做自己可能想做的事情啊，或是出去走走啊，或是在家休息也都 OK 嘛。那我觉得呢，其实在这几年呢，在北美这边呢，就是职场工作，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每到就是春天啊，或是每到暑假呢，大家礼拜五呢都有一种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感觉。那当然虽然轻松，可是说态度也不马虎嘛，也是要好好的做好工作啊。只不过呢大家会觉得说，因为已经难得到了夏天啊，然后又可能风光明媚啊，那要好好的利用夏天风光明媚的时候呢，礼拜五可能有的公司大家就会一起呢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可能今天就早一点下班，比如说3点下班，比如说2点下班，然后去好好的享受户外的太阳等等的。那我之前呢也有看过啊，在加拿大有的公司呢，他可能会就是利用说啊，那我既然夏天呢是这么宝贵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就7月啊或是8月呢，我们就每个礼拜每个周末呢就是礼拜五都放假，等于说大家周末就变成3天，那一个礼拜呢就工作4天。甚至呢也有看到有的公司是把这个直接当做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呢就开始实际的之前也有这个讨论过这个话题啊，就是一周工作4天哦。他们是全年，就是说我们一周呢就只工作4天，礼拜五呢就注定就是放假的。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讨论啊，就是工作的效率的一个部分嘛，人到底真的需不需要一个礼拜工作5天才有办法有这个足够的生产力，还是呢如果一个礼拜工作4天，然后你可能平均每天的工时稍微再长一点点，可能是9个小时、10个小时，会不会呢也是可以把工作做完，甚至呢更有效率，因为你休息的时间更久了，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呢充实自己，或是呢去好好的充电放松，然后再回到工作的岗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玩的一个讨论啊，不知道通勤族呢你们会想要说，如果一个礼拜呢工作4天，然后一天可能要工作10个小时，可能从9点呢要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你礼拜五呢就可以放假，还是呢你宁愿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就工作5天正常时间上下班，然后呢周末呢就是周休2日。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我们要提到啊，商用飞机的制造商市场呢，目前是有全球2大公司所占据，一间是来自于美国的波音公司，另外一间呢，则是来自于欧洲的空中巴士。但是啊，因为近年来波音公司呢所生产的飞机是频频出事嘛，逐渐失去了监管单位还有其他航空公司的信心。今年的第一季呢，波音公司的 CEO 也决定呢，也要将在今年2024年底之前呢下台。而这一连串的失误呢，也让对手空中巴士呢有机会加大扩展的速度啊。而至近期呢，空中巴士的飞机产量还有订单呢，也都稳定的高于波音公司啊。不过，其实自从这过去几年以来啊， 波音公司还有空中巴士呢，他们其实面临到了非常庞大的需求，然后呢再加上呢有疫情，然后还有供应链的一些问题嘛，所以这两间公司呢目前都累积了非常多的 backlog， 就是呢他们有很多订单呢没有办法如期的交付嘛，所以就是一延再延，一延再延啊。除此之外呢，波音公司呢他们现在所遇到的危机算是一个蛮大的危机哦，也让其他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公司呢有机会加入赛局。其中一间公司呢野心勃勃呢就是来自于中国，中国政府呢很高度的参与主导的中国商用飞机 COMAC 这个简写啦，这间公司中国政府呢希望透过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呢还有目前他们旗下的 C919 机型呢与全球大型的飞机制造商呢一拼高下。这台 C919 飞机呢在今年首度飞出中国抵达新加坡参展，而目前这架飞机呢只有在中国获得可以载送乘客的许可啊。在去年2023年呢，中国东方航空呢首度了使用这架飞机直飞了从上海到北京的航线，这个机型呢可以容纳多达192名乘客啊，大约跟波音737还有空中巴士的 A320 呢差不多。目前呢、中国东方航空呢拥有5架 C919 飞机。那因为啊波音公司开始受到美国监管单位的更严格的管控啊，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呢就开始想其他的办法呢去买到足够的飞机来去因应持续攀升的旅游需求嘛。因为很多波音的飞机呢没有办法如期交付啊，同时呢另外一边空中巴士的交付时间呢也开始在延长了。根据报告啊，预估呢今年美国的航空公司呢他们可以如期收到先前所订购飞机的数量呢将会比预期还要少32%啊。或许有了个航空公司呢就会想办法呢找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需求的这个问题啊。不过虽然目前呢有个大好的机会，但是呢到底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呢能不能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也很难说，因为啊目前整体航空产业还是认为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品质没有办法跟波音和空中巴士一样好。举例来说呢，这间公司他们的这个 C919 飞机啊，它的飞机比较重，那比较重呢就会代表说你的效率呢可能比起其他的飞机还要来的差一些些。那目前呢，因为这架飞机还没有取得欧洲或是美国的飞行许可，所以呢，它要进入国际市场呢，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啊。因此，目前这一架飞机的订单呢，短期的市场呢，还是会以中国国内他们的内需为主。加上啊，该公司的零件供应商呢，有蛮多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哦。所以，如果之后呢，一有美中贸易冲突啊，也很有可能去影响到他们的供应链。不过也全然不是没有机会的、最有可能的是呢，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是从亚洲邻近的国家开始，就是接近中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嘛。例如呢，印尼就对这个新飞机表示有兴趣。那除此之外呢，像是马来西亚航空呢也有遇到像是他们跟波音有订的飞机，就现在呢只来了零星的几架而已啊。那亚洲呢，同时他们目前呢、是空中旅游还有空中交通市场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区域，所以额外的需求呢也可能会给中国商用飞机呢多一个多一个好处，或是多一个机会呢可以去抓下一点点的市占率啊。那我觉得蛮好奇，因为目前台湾的航空公司大部分呢还是用波音的飞机或是空中巴士的飞机嘛，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不知道有没有通勤族是飞机迷啊或航空迷啊，然后你会不会呢想要愿意呢去做中国公司所生产出来的飞机，还是会觉得可能要再观望一下，再等一下，然后之后呢再去体验，再去做尝试。在上个月三月呢 ，MLB 超级巨星大谷翔平的随身翻译水原一平呢涉嫌非法进行运动博弈，这个消息呢震惊了全球。那今天呢，检察官召开了记者会，并且发布了这次案件的报告资料。那更令人傻眼的事情是啊，在调查中呢，美国检方发现呢、水原一平呢并不只是只有盗用消息一出来的时候所提到的400,000美金而已啊，而是呢他从大谷翔平的银行账户之中呢转走了1600万美金啊。 大谷翔平呢，自从2018年前往美国投入 MLB 大联盟之后呢，就是由水原一平呢担任他的随身翻译啊。那因为大谷翔平不太会讲英文嘛，所以当时呢是由一平带着大谷呢去美国当地的银行去开户，那作为他在职棒大联盟打球的薪水的一个薪转账户。根据大谷的说法呢，他其实并没有授权任何人去使用他的银行账户，还有去看他银行账户里面的一些资料等等的，包括一平。可是呢，在调查之中呢，发现啊，水原一平呢，在后来打电话去银行跟银行的人员沟通的时候呢，他就假冒他是大谷翔平，然后将账号的相关资料，包括电话还有 email 呢，都改成他自己的资料。那从2021年11月开始到2024年的1月呢，水原一平从大谷的账号之中呢，就汇出了1600万美金到自己的相关银行账户。那为了避免他人发现呢，水原一平呢，甚至跟大谷翔平在美国的相关的，比如说会计人员啊，还有财务人员啊，指称说大谷呢不希望他们取得银行账号的使用权啊。当然，为了就是可能不要让他人发现他自己有盗用、挪用大谷的钱嘛。那因为这些相关的财会的人员呢，他们也不太会讲日文，所以他们就相信说啊，这应该是大谷翔平的意思。然后水原呢是帮他传递大谷翔平的话，还有传递大谷翔平想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点呢，就是这位一平先生啊，他从2021年呢开始接触的赌博，或是说赌这个运动赛事啊，运动博弈。据传呢，他下注了将近20000次啊，每一次的赌注呢，从最少10块美金到最多有16万美金呢都不等啊。而在这几年间呢，他靠着赌博呢，赢得了1亿4000万美金哦，听起来真的很厉害，好像很厉害的一个交易人员嘛，1亿4000万美金蛮多的。可是呢，他却输掉了1亿8000万美金啊，等于说呢，这一来一往，他还要赔呢4000多万美金啊。那在我看到有外媒有报道说写出，就他跟这个主头呢有在聊天嘛，他说欸，他还有去开玩笑，这对话记录啊就有调查出来对话记录，所以一平呢还开玩笑说欸，我是不是好像不太适合呢做这个职业运动赛事 sports betting， 就是职业运动赛事的赌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呢，他真的确最后呢，确切呢，他真的是他还欠人家4000多万美金啊。那因为这些证据啊，美国的检方呢将以银行诈欺等罪名呢来起诉水原一平，这是属于联邦重罪啊，所以他最高呢有可能可以判到30年的刑期。除此之外呢，检方还发现呢，水原一平呢用大谷的钱去买了将近这价值超过30万美金的棒球球员卡。今天是公布了检方的相关调查，还有他们要起诉水原一平嘛，接下来会整个案件呢会进入美国法院的程序去审理。那其实呢，令人就是蛮惊讶的是呢，在上个月就是3月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出来嘛，那水原一平呢，他其实是有接受到美国运动媒体 ESPN 的访问呢，他其实在上个月所说出来的故事的版本呢，其实有点不太，就是有点出入啊。他甚至当时是讲到说，他跟大谷翔平去坦诚这些事情，然后大谷翔平呢，甚至是有意愿呢，想要帮水原去付他的这些欠债，所以他有提到说，大谷翔平可能有转了50万美金啊，是100万美金啊，给就是经营这些博弈的这公司嘛，所以就有一些阴谋论，还有一些可能也不算阴谋论啊，就是有一些质疑，包括像是 MLB 的职棒大联盟，他们自己也有开启一个调查呢，去调查大谷翔平和水原一平，因为呢。MLB 的职棒联盟是有明文规定的，包括球员还有球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呢，你是不能够参与这样子的赌博行为，甚至你不能够赌，包括说你不能够下注在棒球的赛事之中啊，就算他可能是运动彩券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规定啊，所以当时呢，其实是有一些质疑的声浪说，大谷翔平呢是不是本人也有参与到赌博这件事情。那以今天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出来呢，美国的检方呢其实是一再的强调，大谷翔平呢他是一个受害者。那其实从头至今啊，就是他也有表示说，他其实 并不知情这件事情，而且他跟检方的沟通呢，就大谷翔平呢也是非常配合，他还提供了自己的手机提供接受调查，然后检方呢也没有查出任何的参与赌博或是非法体育博弈的行为啊。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汇走$1,600万呢也是蛮夸张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在跟就是去年大谷翔平跟道奇队签下了巨额的10年$7亿的合约之前呢、啊，他在美国职棒的薪水呢加起来大概就是$4,000多万而已啊，那等于说在那个账号的钱呢有将近一半呢都被搬走了。不过、啊、这个大谷翔平呢他在其他地方包括合作啊代言啊所赚到的钱应该也是超过，根据报道是超过了$4,000万啊，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会赚钱，而且他应该不只是他的志向，应该也不是赚钱，就是他想好好的打好棒球，然后他也是带来很多的商机啊，然后有很多的合作嘛。不过呢，这样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其实还是会觉得，哎，好像怎么蛮糟糕的啊，就是这么信任的人呢，竟然会在背后呢，就是欺骗他，或是说背叛他。那我觉得呢，因为啊，大谷翔平现在他是28、29岁，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已经6年前，他其实也才22岁、23岁啊，这么年轻，然后又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也不太会讲英文，所以他当然很需要其他人呢来去协助他嘛。但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呢，他也不是说他心甘情愿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嘛，他其实是在被蒙在鼓里的、啊、他本来就没有要人家 可以去存取或者说可以去使用他的银行账号，而是呢随便一品呢利用了、大谷他跟大谷的这个关系，然后呢去存取说去欺骗还有去盗用大谷翔平的银行账号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啊。那稍微再补充一下，在去年呢，大谷翔平呢、啊，他是跟道奇队签下了10年$7亿的合约嘛。不过特别的是呢，他在合约里面呢，其实有跟道奇队呢有去协商到，他在从2024年开始呢，他所领的每一年呢、啊，10年之间就是这个合约期间，10年之间他所领的薪水，一年是领$2,000,000。那其实$2,000,000对我们这工作者来说，觉得$2,000,000是一个梦幻的年薪了。不过呢，对于很多职棒球员，或是说职篮球员、职业的运动赛事的球员呢，这个薪水呢不算是超级高的，其实是一个可能一般的，甚至是一般以下的薪水的一个薪资水平。那大谷翔平呢，他就选择说他现在一年是领$2,000,000，然后在2034年，等于说他跟道奇队如果打完了这10年的球赛，然后呢，他在2034年呢，接下来的在开启的10年呢，他每年呢会得到$6,800,000。那可能有人就会想啊，因为我们这个频道我们很常讲商业还有财经相关的新闻嘛，所以呢大家就会想说，哎，这样子呢是不是大谷翔平呢其实蛮亏的啊？因为他总价呢这原本的合约价值是10年$7亿，结果他现在用这样子的付款方式呢，等于变成了20年才拿到$7亿嘛。那我们知道今天的1块钱呢不比10年之后的1块钱，因为今天的1块钱买到的东西呢可以比10年之后1块钱买到的东西还要多嘛，因为有通货膨胀。所以呢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你要这样子延迟、可以让对方比如说让你的公司延迟付你薪水，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寄一个利息呀、因为要有通货膨胀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事项嘛。但是呢其实根据报道呢，大谷翔平他当然他本身的出发点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包括说他希望道奇队呢有多余的薪资空间呢可以去签下其他很棒的球员，因为棒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嘛，你就算你一个人很厉害，你还是需要一队很棒的队员，然后组织一个很棒的团队呢去赢得总冠军。所以呢这可能是大谷翔平的一个出发点呢、那再加上呢他其实他本人透过代言啊还有其他商业合作呢其实也是可以赚钱的，所以他认为呢他是 OK， 他觉得他可以说他延迟分整个薪资呢分20年呢来去领完也 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内容呢、那也在这里也祝大家今天礼拜五呢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那也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拜。